那今天讲的信息呢非常重要，就是明白我们来主日来教会做事。那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呢，我们可能好多时候啊做亏本的买卖。我先问大家一下，你们做过亏本的买卖没有？谁做过这种，就是做过一件事情，你去做完了以后发现实在不值，或者说非常的冤枉，有过没有？或者说你亏本了？年轻人也有过，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冤枉，对不对？啊，那这些东西呢就说我们是不要的，对不对？今天的信息呢跟这个有关系，你不要做亏本买卖，要做什么？要做这个本少但是呢赚的最多的买卖，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当然神跟神发生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就说我们先一起来振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的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就是敬拜神，没有耶稣呢，没有敬拜耶稣呢，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聚集是毫无意义的，大家清楚吗？我们不如去今天去吃喝龙皇宝赐，对不对？哦，去希腊仓，对不对？去跟我的朋友去约会，对不对？为什么到这里来，聚在这个球场里面来这样坐在这里听听听音乐，或者唱首歌，或者听这个西北的来的这个人来讲几句话，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吗？没有。那一定要相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我们的神是真的。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好多人就说经过先知的服侍以后呢，知道神是真的。有的人问我，就说这个我们教会有时候调子很高，有时候调子很低，不知道我不准。我说调子高行的高，因为神是真的；调子低行的低，为什么？因为人呢是非常的有需要，非常的软弱，所以呢我们必须不要走耶稣唱高调，耶稣唱低调。但是呢唱高调的人呢真的就是说对这个神这一方面追求很完整的，我们不能妥协，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没有神呢，我们任何的聚集包括人类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神，这是之一。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教会的底线就是寻求神的心，不管别的人做什么，我们教会就是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是永不放弃的啊！就是我跟神立了约，我们先教会的责，只要我们活着有一口就气，就是要服侍神，要明白神的心意。那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愿神给我们这个力量和怜悯。所以呢今天来呢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今天这个信息呢我们要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好多事情做了呢白费功夫，大家不要做亏本的买卖，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好嘞，对，有时候我们讲这种信息呢好像很严肃啊，那其实呢大家如果想想做买卖的话呢，就是哇，我记得我做过一次亏本的买卖，交过很多次，但是有一个呢让我永远也琢磨不透，为什么神让这件小小的事情发生。我在1995年办移民的时候呢，通过魁北克来那去办，结果找了一个律师讲法语的，我就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后来发现呢那边的手续特别慢，他说要等多长多长时间。那后来我打听了联邦的速度非常快，我就立刻抽回来，就去联邦那边找了一个律师，4个月就办下了。那边呢那个钱是一分钱要不回来，因为什么啊？因为签了字嘛，前面的1000块钱已经付了，那就要不回来。1000块是3000块，我忘记了。那个时候1995年是很有用的。那我一直想不通，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让我失去那时候做学生的话，这1000块钱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失去这些钱？我从来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可能是学了一些功课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有些呢，功课学的是很值的。那有时候呢，我们没学到什么功课，有时候通行栽跟头，是不是？那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学生吧，我觉得一直喜欢做学生。做学生呢有一个准则，就是说学的时候呢就要把它学到手，最好一次学到手。就像拿破仑讲的，一个人如果被同一块石头棒到脸子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死就变。同一块石头你不要给他棒到脸子，棒到一次就可以。棒到一次你要做什么？回过头来看一下为什么棒到，怎么棒到，再不要给他棒到。这就是一个好学生， 报道不怕，但是报道如果是两次呢，就是很糟糕，就是非常愚蠢的，是不是？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讲信息之前呢，我请 James 上来做一个见证。最近因为生在他和他太太身上呢，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来拥有和欣赏，请 James 上来。
复发以后呢，他马上带他儿子去看病，看病医生就开了三针吊针，说吊三天，如果还是疼痛的话就住医院，那严重要做手术的。那第一天针打完了呢，他就觉得疼痛好一点，就是说基本上不痛了。但第二天正好那是星期天嘛，他星期就上班了。上班以后呢，他那个同事呢，在他来加拿大之前呢，就给他在理理事。他们方丈专门给他开光了一个手链，给他让他保平安过了。然后他没带来，他放在国内。他在这里信了主以后呢，他就觉得不对嘛，但他回去没有扔。然后那个第二天上班，就星期一的时候，那是第二天儿子那个病发第二天，那个同事就把他给他就是配套的一个小金片给他了，他也接下来了。接下来他可能当时心里没在意，就。吊完针以后回家，疼痛加深，疼到晚上睡不着。那陶芳想，可能是不是我今天白天就接了那个东西，因为他信主以后知道这是邪灵的东西，从庙里专门为他开光的嘛。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呢，他说我是，就当时接下来是无意的，他说我是完全信靠你的，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请饶恕他。然后，星期二就第三天，他就把他扔了。扔了以后呢，就是第三天，那个他儿子一吊完针呢，他就完全就好了。就在我今天早上问他也没痛，但是，在他孩子就复发的时候。就很神奇，他孩子就开始听赞美歌，他自己听的，谁也没跟他讲。然后不痛了以后，他就跟他说：“妈妈，他说我要受洗。”他妈妈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你要有这个念头蛮好。”他说：“你还是要先搞清楚是为什么信的是谁。”所以我觉得神有时候就借了一些病痛啊什么，就让你去寻找它，也让你去有些，就比如说没有认识之前，没有认识神之前那些假神啊什么，让你去认识到去，应该说什么？应该去更加坚定一点。好，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看到主圣体的工作，特别是陶芳和 James 呢，最近圣在他们的工作，圣上的工作，陶芳就很单纯的接受啊，国内去立刻找到一个教会去就是敬拜，看到圣的工作非常非常奇，我们是不是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大家还记得先知的预言吗？先知的预言就是人要像洪水一样涌进来。这不是第一次发预言，也不是第二次发预言，可能是第三、第四次发预言。有时候发预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觉得哦，洪水怎么像洪水？不在于你，不在于我，弟兄姐妹，是在于谁？在于谁？在于神。在我们越软弱的时候，神就有越做大事情。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当我们太刚强的时候，做了荣耀就是你自己的；当你软弱的时候，那你神做的就是神的。这个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是期待着，我们也继续的来祷告。那其中讲到祷告呢，今天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要做亏本的买卖。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会，很多时间在把赚钱的时间拿出来来到教会。 教会，有的人开车很远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最后做了亏本的买卖，有的人一辈子奉献也很多，但是最后做了亏本的买卖，我们都不要做亏本的买卖。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介绍几本书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书，我们没有人没有图书馆，那书上呢就写一个西安教会，有两本书，一个是游子吟，一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这有两套新的，如果谁需要看的话呢，可以来看，特别对知识分子啊、学科学的呢特别有帮助。啊，你如果能懂得中文啊，可以来借这个，我就放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翻开圣经，翻开圣经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十五章我们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呢，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好多人就是奉献好多的东西在圣殿，甚至把他们供养父母的奉献，最后呢做了亏本的买卖。我们读一下为什么。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放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放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说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追冲情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见人的吩咐当作教导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方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下眼磊落的，若是下子连下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里讲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很多人把供养父母的金钱呢，因着这些老师的教导，因着这些老师的误导呢，就是把它奉献到圣殿里去，听起来很好，是敬拜神敬畏神啊。但是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根本是犯了罪，根本上是不讨神喜悦的。说你们把神的道理当作这个神的这个道理呢，是 commandments， 就是神的道理来拜我呢，这是枉然的。什么是枉然呢？枉就是冤枉，拜神拜来拜去，把钱还拿去，父母也骂，对不对？完了最后呢是白搭，就是枉然，拜神是枉然的。他说这些人呢追冲情敬我尊敬我，但是呢心却远离我。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呢，我们是在追冲在情敬他呢，还是心在情敬他？那当然我们的神是非常清楚，是不是？神是非常清楚，我们的神是要一直要赏赐我们，一直爱我们，一直想要来帮助我们，想要来祝福我们的。我们的神的意念从来没有邪恶的一面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好多时候搞错了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神呢还有一个，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做事情是不折不扣的，他的原则也从不改变。你能通过祈祷或者你的愿望能让万有引力定律改变吗？万有引力是跟质量成正比，是不是跟距离成反比？你上在越高的楼上掉下来摔得越重，你能通过你的努力的服侍和努力的愿望或者你做什么事情让这个东西改变吗？不会的，神的道理永远都不会改变。神怎么样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让人能够心出来能够遵从的时候呢，就会得到大大的祝福，这就是得祝福的原则。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亏本的买卖被人误导， 对不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误导你们呢，请你赦免，请神也赦免。那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常常献上自己。我包括我们过去做这些婚姻讲座啊，这些东西不是不好。我们有一个目标是要把他借着铸棒的智慧带到神的面前。如果只带到这些知识的面前呢，就把它当成偶像，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人所活不出来？活不出来。今天很多好的道理也是活不出来的。没有神的话呢，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多大的用处。就像那个知名的科学家帕斯卡，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在16岁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数学定律，那非常非常的敬畏神。那个时候在欧洲呢，开始一个无神论的风潮，和这个哲学、理性开始占上风，就觉得这个信心的东西呢，觉得好像不太合逻辑。那时候因为牛顿啊，好多的发明创造，好多的逻辑开始呢，就是说好多人开始来弃绝基督教的信仰，有一种风潮。但是帕斯卡呢，一直站在这样一个为基督教辩护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写了几本书，一本叫做《The Ways of Hearts》，心灵的道路。但是心灵的道路跟脑子不一样。他说话非常有趣，因为他是那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科学家。还有好多的定律，好多的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在他研究的过程里面，他就说，我在研究这些东西，这些规律，这些死的东西，但是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害怕。为什么？他说我不能把我的生命和这些死的东西捆绑在一起，我要寻找那个造物者的踪迹。他为什么把我放到宇宙这一个孤零零的角落里？你明白吗？仔细的想想，他说的很对。科学家的智慧，他地球非常渺小，在那里去转啊转啊，人在这里面生老病死，是不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说非常的害怕。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一个孤零零？我要寻找他的踪迹，我不要把我的生命和这些死亡的东西绑在一起。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就是说他不要做这种亏本的买卖，对不对？所以人就开始寻求真正实惠的东西，真正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来敬拜，是因为我们就像一棵树呢，根上已经断掉，但是呢，神借着耶稣把那个根切回去，开始发芒。我们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一个人，一个树，根上断掉了，不管多大多粗，上面上面还长着叶子呢，它的命定注定是一个腐朽和死亡。但是一个树，不管它有多有病，但是它跟根接在一起呢，注定要发芒。这就叫做永生，这就是永生。那这里呢，这些人被误导。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可以误导，很多在这个报纸上啊、微信群里面，好多东西会误导，包括基督教界，因为好多东西根本就不是从神来。这里讲呢，就是说神不要把人的道理当作神的道理来教导。大家能不能举出这个例子？可能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好多时候圣经上没写，但是你觉得它是从神来的。所以大家要读读圣经，现在跟着我们继续的来读圣经，哪些是圣经上写的，哪些是没有写的。那神呢，只认他的话，别的他都不认。在敬拜神里面，就是说如果什么最重要的话呢，他的话语最重要。他说听命胜于献祭，献什么祭？如果我们没有去试图的去遵守他的命令，根本没有用。那这里就讲到呢，就是说这些人拜我也是榜上，听起来好像很属于把钱呢多一些奉献给神殿，对不对？但是呢，神说 no， 神是非常有人性的。他说你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写在十诫里，是不是？清清楚楚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神呢非常可爱，我觉得神太可爱了。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孝敬我，是不是？哇，神太爱我们了，是不是？你又老的那一天呢，神说你的儿子应该孝敬你，哇，这个神太好了，是不是？老年人 说是不是？是，哈利路亚。我们呢，未来的老年人一定要举手。太棒了，我们的神是吧？你看神他不喜欢你把东西拿到身边去，拿到教会里面去，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重要的是他的话，你听了没？在这个之外，你有没有？哎，那一些都是相对都是非常非常自由。那今天来到教会，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今天你的心里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到人？是不是？今天我们这里的敬拜，敬拜团队的付出，他们把带领我们敬拜神。我们后面的主日学，不管各个部门是不是，我们在想我们的付出有没有来荣耀神，有没有把人带向神？如果没有把人带向神的话，最好不要做，是不是？那当然，我们给有些做不到的软弱的，我们给他们恩典，但是我们自己呢要做，来敬拜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敬拜我就装饰来敬拜。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会学我，后面的新的人也会学我，是不是？我吊郎当，他们也吊郎当，是不是？因为这会关乎到他们将来跟对手的态度，所以我要撒下一个种子，是一个好的种子，是不是？我今天敬拜的态度，说话的态度，我每次说话，我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我要我这句话荣耀不荣耀神，有益于这个人没有，不然我不说。当然有时候偶尔也会说错，但是我的太太是我的见证，我在所有服侍过程里面从来没有一次抱怨过，我都非常喜乐，因为神喜欢这个喜乐的这种服侍。那所以呢，就是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呢，第十三节就说：方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把他们是下眼领路的，若是下子领下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还有任凭他们。但是这里讲的呢，方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个拔出来原文里面是 root up， 连根拔出来，就是一点都不剩。什么意思呢？就是捆绑到底，捆绑到底。那所以呢，我们做的工作呢，一定要建立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那我们不管别的教会、别的人怎么做，多么的红火、多么的大、多么的小，我们都不管。但是我们管的是合不合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神必然要来祝福大家，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的心要对准神。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一些经文，再看另外的一些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在往回放，放到这个第六章，我们讲到师父的一些态度，就是怎么样真的讨神的喜悦，不要做亏本的买卖。你们要小心，不可见上司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不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一定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有个古卷讲的明处报答，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与许多话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笑话他，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那这里讲到呢，你讲了这段话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都不来参加祷告会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暗中祷告，暗中祷告就不来参加祷告会了，不要叫人知道。那这个讲的不是那个意思，讲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啊。心态呢，就是说我们做不要给人看，不是要给人看。其实越做的安全越好，但是呢，有时候呢，你做的不会没人知道，你在荣耀中的时候，迟早会在明处会报答。 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说那为什么是亏本买卖？你要是看见的话呢，你已经怎么样得到你的赏赐，人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人给你的赏赐呢最多就是掌声，是不是？好了，你得到掌声，但是呢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一尽到了他们的赏赐。这讲到一尽到了他们的赏赐，那个一尽两个字呢，就是他们的上头天父那边得不到赏赐。有一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是死过去活过来，他说到天堂里面那边看了一些东西，韩国牧师他说呢，在地上接受从人来的这个掌声越多呢，天上的这个光明越少，每一次接受地上的掌声多呢，就偷少，将来天上的光明就少一个。所以他说我再不能过去啊，这个宝马车，四辆宝马车，还能韩国好多牧师非常富裕，后来他全奉献掉，我不能求人的这种荣耀啊。那这些姐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当你在暗中做的时候，声吹体内的祷告，听了以后呢，非常清楚是上帝，非常清楚，你的信心大增。人跟神的沟通是通过什么？通过信心。没有信心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可能跟神沟通。那种信心大增就是一种赏赐。在别人在这个荒浪里面，将来全世界这种大荒浪的时候呢，你能听到什么声？别人听不到，抓瞎。但是你知道，因为你跟神很亲近，这个是换不来的。我自己呢，把荣耀归给主。我有过一些例子，就是说我宁可保持我的诚实，别人说我很愚蠢，我也不愿意慌跟神的这种关系做交换。比如说我在过海关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诚实的报，好多东西没收了。那有人就是你不报就行了，那我说的，因为我们神的关系好。在我赶鬼的时候很有权柄，对不对？在我跟神祷告的时候呢，他给我讲话的时候非常清楚是他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在那个地方呢是对神是刚净的。当神讲话的时候呢，我非常清楚那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不能吹牛，这完全在于神的恩典。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完全在于神的怜悯。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人都是这样，就是说比我更好，就将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在世界上荒浪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神带领我走哪一步，走了第一步的时候，印证你的顺服，印证你的信心，你可以走第二步。因为好多时候神让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呢，你不敢走，为什么？因为你前面没有经过训练。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你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世界的那一个角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人觉得，我如果在美国就多好多好多好多。对不起，那个时候你可能在中国是正合适。那你怎么知道？那只有听神和跟随神。那怎么样才能够听随神和跟随神？平时在这神的话语上要来下功夫。把神的当神的，人的当人。不是说不能听人的话，但是你把人的一定要当成人的，神的一定要当成神的。我要感谢神在这一方面一直训练我，因为我们过去做科学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会求证，我们不会去否定一个东西，但是不会相信它是真理，直到验证。所以对圣经都是这样的态度，就是说，所以我不会听了任何东西的信。我好多人的亲戚，我说这个东西没写在圣经，我也不否定他。你说有没有外星人？可能有，但是没发现。对不起，我不会相信他是真的，我也不能否定他，但是至少我现在没有。而圣经上耶稣生下来的时候，过去有个传统说什么有三个波士来朝见他，对不对？圣经上根本就未写是三个波士，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三个波士，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圣经上写的是什么？圣经上从来没写写是三个博士，只是说他奉献了三种礼物。要知道圣经在写什么？ 拜圣灵在什么地位，主耶稣在什么地位，父神在什么地位，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圣经上从来没有敬拜圣灵，我不是说敬拜圣灵是错的，那现在好多教会敬拜圣灵，但是圣灵第三位呢，他是要高举耶稣，是一定是敬拜耶稣，不是说敬拜圣灵。圣灵的名字就是耶稣，他是神差派来要来高举耶稣的名，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按照圣经上的去做。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施舍的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祷告时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赏赐，神的赏赐大大的来，大大的来。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按他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呢，还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真实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如果是碰到过去好多的这种传统啊，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没有一个教会说完全完全的就是说哎都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它。过去好多教会教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也知我们不去点名在哪，好多东西在圣经上是没有的，但是把它拿出来讲，包括好多东西击败了完了以后把好多的这种圣徒就当成这个圣人来敬拜啊，各些各种的圣玛丽啊好多这样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一些宗派里面就是不同的这种教导，说这个神迹其实已经停止了，先知的恩赐已经停止了这个医病的恩赐也停止了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教导现在那我们要看这圣经上究竟怎么讲，耶稣究竟怎么讲。所以耶稣讲了，他说但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就是把生命降在了降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当我们回过头来再讲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呢拜读不厌。第七章最后24节，所以方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方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好多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要学圣经，学圣经，学圣经。其实这个经文讲的是学圣经吗？是不是学圣经？多少人认为是学圣经，要努力学圣经？这不是说是努力学圣经，是听了他的话去行的。第二类是学了圣经不去行的，是两类人。那我们行的时候怎么行呢？行的时候是不是行给人看的？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行，你自己要行。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服事的态度、生活的态度，还有对神的一个态度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跟随神，跟随谁，不要被人来绊倒，也不要去这个让人来影响你对圣经的理解和影响你对神的敬拜。那最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看这个耶稣在升天之前呢，跟他的门徒有一些交流和接触。其中一段呢，他讲到就说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呢是彼得1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门徒 彼得看见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事实上呢，约翰是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彼得问的这个门徒就是约翰。约翰是耶稣的门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他活得也最长，活了90多岁。所以那时候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传言约翰不会死，因为这个地方耶稣讲的这句话啊，就是23节，就是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麦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那人传话呢也是传得很有意思，不过这个也不要紧，这个话传出去不要紧，就是约翰不死。但是你发现没有，人很容易把话就变了，人把神的话也会变掉，是不是？把耶稣的话就变了，但是这个话呢不要紧，就是约翰不死，耶稣不让约翰死，那约翰呢自己就来证明了，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当时给他讲的时候呢，他在旁边，彼得也在旁边，这两个人一直在耶稣的左右，对不对？所以他听得非常的清楚，弟兄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不死，而是呢耶稣讲的是这样。那我们的重点不是讲这个约翰死不死，而是说彼得和约翰两个人的命运。我们要知道呢，耶稣说你跟从我吧。因为彼得呢，耶稣要让他殉道，他是在主前大概70年的时候被道钉十字架在罗马。因为当时的罗马大逼迫，那个皇帝呢搞个人崇拜，所有的人都拜他的像，一路结果呢基督徒不拜，这就大逼迫。大逼迫的时候呢，约翰啊、就是彼得在里面牧养，牧养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劝他离开罗马。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不要离开，但是弟兄姐妹还是劝他离开，因为领袖就会被迫害。啊，走到城门那个地方呢，他一下睁眼看到耶稣来，他说：“主啊，你来做事。”这是传奇，这不是记载这个圣经里。有些记载的，就是说早期基督教的一些传奇。他说：“主啊，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让他们再钉十字架。”他就立刻就明白，主的意思，因为主特别的挂念他的羊群。那彼得他就回去了，因为他要看顾他的羊群。后来他就被倒钉十字架。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把他钉，他说你还是把我倒钉吧。因为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的模样来定，对，倒过来定，头朝下，耶稣是头朝上。那这个呢，就是耶稣预言了他将来怎么死，怎么样为他殉道。那结果呢，这个约翰呢，神就让他善终，活得而且很长。这个人两个人的命运不一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使徒。那彼得就问，好好奇，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好奇，是不是？好多时候问一下，哎，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主啊，你怎么样祝福他？是不是？你将来怎么样祝福这个人呢？你将来那个人的命，这个人看起来比较爱主，那个人看起来不太爱主，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跟你没关系。耶稣说话很直接，没关系。这个呢，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因为让你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自由。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经文呢，都是让你的心灵里面要有极大的自由。祷告的时候不要给人看，心灵里面有极大的自由，是不是？你是一个自由人，非常重要，也不需要为任何人去负责，要为神来负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别人弄什么，别人要搞什么，别人要下地狱，别人不信主，或者别人不爱主，或者别人捣乱，你不要管。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上天堂，你要蒙神的祝福，选择蒙神的祝福，这 意思。那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呢，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对神来负责，神也会对我们来负责。你会发现，当我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的祝福不断不断不断的来临。人是莫名其妙，为什么神要祝福？当然，祝福说不一定，也不是说一定就是看得见。两个人的祝福，对吧？彼得和约翰的祝福就不一样。彼得在荣耀里面，在天国里面，他是使徒之首。今天他将来神的国度建立的时候，他是还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徒，在耶稣的左边右边，这是在永恒里面。啊，约翰呢要走指定一条道路，那我呢今天走一条道路，你呢走另外一条道路。那我们在这个路上呢，好多时候是彼此来扶持，作为属灵的家人，这是非常有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会呢，我们借着这个圣餐呢，封住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信息，让神呢真的把这个来做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请今天方舟的，今天是方舟服饰吧，把圣餐带到我们前面。